向寿天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六面。好，那我们昨天呢，跟各位讲到丙一观察国土功德庄严当中的第二句，好，量功德成就，我们讲完了。那昨天讲完的时候，我们附带问各位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毕竟有为法都是有限量的。那极乐世界虽然说它是佛的愿力所成就，但是那个净土毕竟也是个有为法，那它会不会也有限量？就是说以后往生的人越来越多，那现在固然不会感觉到拥挤，那会不会以后往生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然后极乐世界啊，这个环境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大家呢越来越挤，会不会呢？好，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说，真实的情况的话呢，是往生的人纵然再怎么多啊，极乐世界的众生永远一样，都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啊。每个人受用的境界都是这样的境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是佛力的加持，摄受的关系啊。就像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维摩藏士的这个例子，各位都知道。这个维摩藏室，它只是一个这个方圆一丈的一个小房间。好，那这个是个很小的房间呐、啊。但是维摩诘居士，他是过去古佛带来的，然后世贤居士生的一位圣人了、所以呢，他在说法的时候，那个法会上有很多的大菩萨，还有很多的阿罗汉，还有无量无边的人天，在法会上。来共同听法，然后听到一半的时候呢，舍利弗是舍利弗，他觉得说好像这个站久累了，那站久累的时候，那个维摩诘居士啊，就从东方这个须弥灯王佛那里请来84000个法座，那每个法座的高度呢，都42000由旬这么高，好，一个由旬相当于60华里哈。那42000由旬，那非常非常高大的一个法座，而且不是一个，是84000那个法座。那么做这么多法座，这有这么多高大的法座，又这么多众生在里面，但是呢，在个藏室，在这个方丈的这个藏室当中啊，却完全容纳得下。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不思议菩萨的力量，好，那或者佛的力量。所以同样道理，极乐世界广大无边，固然是。那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佛力的摄受哈，就是说，因为佛力的摄受呢，那有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所以呢，纵然往生的众生再怎么多，然后呢，极乐世界，他那个在里面住的众生呢，每个人受用的境界还是一样，就像虚空一样的广大，没有障碍。好，那是这个道理。好，不过极乐世界的这个，他这种。没有障碍，跟维摩藏室的没有障碍是不一样的。维摩藏室它是一个小小的藏室，那因为佛的神力摄受，那变成广大无穷尽。那极乐世界是它本身就很广大无穷尽，然后只是说在这广大无穷尽的世界当中，同时又再加上佛力的摄受，这两层，所以这是极乐世界，它众人这个人再怎么多啊，它也不会满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极乐世界啊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众生往生呢？当然，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有关了。阿弥陀佛他在发48愿当中，他就发愿了，他说如果他成佛的时候，光明有限量，乃至下至不造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就是他光明呢能够遍照，这光明讲的是常光啊，不是放光，是常光能够遍照。百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国，因为他光明能够照这么远，所以呢，当然所摄受的众生也跟着就无穷尽了。那这讲到量功德成就，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句信功德成就。好，这个自信这个信，好，信功德成就。那在讲信功德成就之前，我们先说明啊，佛陀为什么要安立这个信功德成就的这个道理？ 我们先看到那个附表五，今天发下去的附表五。所谓信共的成就，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自性啊是清净的，随顺于法性清净的。那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安立这样子的功德呢？要成就这样的功德呢？那我们看到附表五当中 的第一段文，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佛刹观首楞严经，这个就楞严经了、啊。他讲了一段文呢、啊，他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那么这个讲到我们众生的境界，我们众生的境界呢，有各式各样的烦恼，但是总说一句话就是执着。所谓自心取自心哈、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的。那所谓一切境界，就是所说的这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全部都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境界。然后呢，你能够明了这念心事，比如说前五识、第六识，乃至七八这两个识，那么能够明了的这个事是唯心所现的。好，然后呢，外在的境界，那个。六根呐、啊，啊，这个六根还有六层的境界啊，那么这个也是唯心所现，好，那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嘛，那么起现行，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的推动，所以起现行，那么事实上它就像镜子的影像一样，它本质来说是没有真实性，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凡夫境界总是执着说外在的境界是有真实性的，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看到这个讲台，这个教室。我们总认为这一切的这个六层的境界啊，都是有真实性。所以呢，因为有执着还有真实性，所以呢，就对这个境界产生这种爱着哈，或者是厌恶的想法哈，爱憎取舍的心。那事实上，我们不晓得说，事实上能够取着的这念心，好，能够取着的这念心事啊，好，它是唯心所现的。好，这个第六识的心事啊，是唯心所现的。它只是阿赖耶识种子的变现嘛，那么所取着的这个境界也是唯心所现的，比如说这个讲座这个佛像能取的心是跟所取的这个外层那个六层啊，都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幻境。那但是我们不晓得说这个，我们不晓得说它实际上就作用上来说它是幻境，结果我们都以为它是真实，具有真实性，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个能取着的心来取着这个所取着的这个境界，六层的境界，事实上能取所取啊，都是不真实的，就作用上来说啊，都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自心取自心，由自心这个自心所 自心啊所生的这个根啊识，然后这个识呢，以这个根呢来攀这个外层，这个自心，然后取自心啊，这个自心外层啊，以这个根层根那个事啊，圆事圆的这个根啊，假借的根啊，依着这个根啊，然后来圆这个外层，叫自心取自心。这个时候呢，非幻成幻法，根层事就作用上来说，他们都是如梦如幻，没有真实的自信。但是呢，就佛法的宗谛来讲啊，这个宗谛的道理来看的话呢，他们同时也是如来藏性的全体大用。好，虽然说他们是阿赖耶识所现的一个影像，但是呢，就每个法来说，六根、六尘、六识，每个法来说，它这个每个法又同时是如来藏的全体的大用，所以叫非幻。它本质来说是非幻。好，我们家就体用这两个层次来说好了，就体来说，它是如来藏的全体大用，所以是非幻。好，因为它不是因缘法。但是因为我们的取着，所以呢，我们只在这个相上，我没有看到它的本体，我们只有在这个相上取着这个相的真实性，所以呢，成幻法，全体啊，就成就虚妄的，变成一种虚妄的法。好，我们就只执着这个幻境啊，以为它是真实的。好，那我们没有看到本体，变成非幻成幻法。好，那众生的取着各个不同了，当然我们凡夫是这个。假借这个根啊，是的，依着这个根，然后来圆这个尘，指出这个外尘是真实性的。然后呢，外道好一点的，他们可能舍掉这个尘，对这个尘啊不执着，而是反过来圆这个根或者圆这个事。好，所以外道各式各样的邪见呢， 的这个认为这个事，这个心事啊，就是这个我，那这个时候产生这种神我啊、大我的思想。那或者阿罗汉呢，他也是一样，也是自心取自心。阿罗汉的话，他是舍掉这个根还有这个尘，那他也舍掉第六世的这个执着，但是呢，他是安住在第八世的维系的生命境界当中，他也不晓得有第八世，所以呢，他一样取着第八世，也是一样自心取自心呢。好，所以从凡夫到罗汉呢，都是一样。好，所以非幻成幻法。好，那么这个是凡夫的这个境界，就是取着。所以呢，在这个三界的众生当中啊，欲界的众生贪着五欲，色界的众生呢贪着这个色界这种禅定的境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呢贪着那种空寂，好的那种空寂的境界，好，那各有所贪呐、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凡夫的这个自性来说啊是杂染的。那虽然说凡夫的自性是杂染，但是一时要改变这个凡夫的这个习惯啊，取着的习惯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佛陀啊，阿弥陀佛就创造一个自性是清净的一个净土，让凡夫众生呢，到那个地方能够有所攀缘，能够有所缘。那么当这个凡夫众生能够缘这种清净的境界的时候，他的心就能够慢慢的转。好，因为你一下要叫他不攀缘，凡夫啊，好做不到。所以呢，就以这个清净的境界来让他圆啊，因为这个清净的境界呢是随顺法性的，所以呢，凡夫攀缘之后，那、啊、可以帮助他得到解脱。所以因此之故呢，成立性功德的成就。那么这个性的话呢，就坛论大师的解释哈，往生论的解释，它是有四种的意思在里面。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意思是本性的意思，好，本质啊，本性的意思。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一正二报的这个庄严呢，它是随顺于本质。那么什么是本质呢？就是指的是法性，好，随顺于这个清净无为的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它，因为它是随顺法性清净的法性所升起的这种妙用，所以当我们众生去攀缘它的时候，也能够相随顺于法性。好，所以有这样的功能。那第二个那个性的解释呢，就是积习成性，这种习性的意思。那么习性这个地方指的是善的习性，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成就呢，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行这个六波罗蜜，然后不断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不断的积功累德的原因呢，所以积极了很多的善法的功德，好的那样的那种习性啊，还有那种功德。那么这些善法的功德积极只有圆满成熟了，那么又构成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它也是清净的这个善法好的有成熟的好积极成熟的一个相状，好，这是积极成性。第三个呢，讲到圣种性。好，圣种性的话呢，讲到是见到位，好，初地以上的这个皆为称为圣种性。那为什么说到圣种性呢？因为一谈论大师他的判法，他说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下四十八大愿。那么他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具于圣种性。那么所谓圣种性的话，就是初地以上的这个法身大师，他那个时候已经证得法身了。然后呢，他在那个样子的圣种性的阶位当中，才有这个能力能够观察这么多佛净土的相貌，然后才有这个能力发起经过五劫的思维，然后发起四十八大愿。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在果中啊来说因，果上是已经成就佛的净土，但这个佛的净土的果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四十八愿来的。那么四十八愿是法藏比丘他在居于圣种性的时候的那个阶位所发起的本愿，所以这因果是有对望相连的。也就是说这个净土是一个圣种性的比丘他所创造出来的，他的四十八愿所创造出来的，所以称为性功德的成就。那这个性是圣种性。那么第四个性的意思呢，就是不改必然的意思。像那个水啊，你看水它永远是湿的， 这个湿性是不会改变的。你今天就算给它加温，或者是你用风去吹它，怎么样弄，水的湿性就是不会改变。或者那个大海，它的咸分啊，它的咸的这个咸的这个特性啊，不会改变。纵然下了再大的雨，海水也不会变淡。或者再多的河流啊，四方的河流都注入大海当中，那到大海当中就全部共同一味，都是咸味。好，那么这也是一种性。或者呢，人的特性就是不清净的，这也是不会改变的。再怎么美好的饮食，只要经过我们身体，你看排出来的东西啊，那个就是我们肚子里面的境界，很臭啊，很脏啊，那就是代表人的境界，这个不清净的这种不清净的这种自信啊，是不能够改的。那么这个就是自信，代表不能改，必然而不改的意思。那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的这个众生呢，他们不管是色法也好，或者内心的心法也好，不管是色外在色相或者内心也好，都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的特质呢是不会改变的。好，他外在的色相清净的，所以他也不用洗澡，那么永远保持清净的，然后庄严的三十二相啊等等的，好，那么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他内在的清净，那么自然念佛念法念僧，那么自然住于正定聚，那么这种内心的清净也是必然，也是不会改变的。好，不管他的怎么样子的穿衣吃饭睡觉精行供养十方诸佛，他内心的那种清净的性本性呢，也是不会改变的。好，这叫必然不改的特质。所以因为有这个第一个本质，第二个习性，第三个圣种性，第四个不改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成就了性功德。好，就具足这个性功德，就具足这四个意思。好，那性功德这个意思讲完了，接着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文，好，那个颂文。好，性功德成就的颂文：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好，就是说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性功德成就呢？我们前面讲了四种的性功德的成就了，那么就是因为依止这个正道所升起的大慈悲心。那么这种正道大慈悲呢，它本质来说是属于出世的善根，所以是由正道的大慈悲这样子的出世善根所升起的。好，我们先讲消文。那所谓正道的话呢，就是指的是佛他这个他在那个发起慈悲心的时候所依止的智慧。好，慈悲的话，这个慈悲是智，大慈悲是属于慈悲的，那么正道是属于智慧。好，那么正道就是发起大慈悲所依止的这个智慧。那所谓正道的话呢，就是平等的大道，才叫称之为正道。那么平等大道指的就是诸法的这个实相的离体，也就是说佛陀在发起这个慈悲心发起这个大慈悲心的时候，然后要成就净土的这种大慈悲心，他所依止的就是实相的智慧。好，必须依止这样实相的智慧才能够称之为大慈悲。因为这个慈悲的话，各位都知道有三种啊，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那生缘慈这个是有对待的，好，那这个是就像我们观察如母般的友情呢、啊，那这个是众生缘慈，这个是有对待的。那法缘慈好一点，它是观察空性，然后呢，因为不忍众生不了解这个空性，所以呢，这个菩萨或者阿罗汉，他们就以这个佛法来教导众生。那么使众生也能契入空性，那是法缘慈。那么无缘大慈的话呢，他所依止的是中道的实相的道理。好，那法缘慈依止的是真谛的，那无缘慈依止的是中谛，这是一个。那么再来第二个呢，无缘大慈他的是升起是任运的，好，不假作意任运的，就像那个镜子的玻璃这个玻璃体，那么今天有男人站到镜子的眼前，他就现男人，女人在那镜子眼前，她就现女人。镜子本身它是不带任何名言，它是没有任何的作意说，哦，男人来了，我要现男人，不会，它就自然的有这种特质，有这种力量能够生出影像。那佛菩萨呢，他们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大慈悲呢，也是一样， 一子中地的道理，然后呢，随着众生的因缘任运的，能够随缘度众生。像这个古人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啊，然后因应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而为说法。那佛菩萨心中是不带任何名言的。那所以说不带任何名言，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去任运度化众生呢？就是第一个，他必须安住在实相的这个智慧。他安住在实相的智慧当中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或能够千百亿化身，然后能够随着众生的因缘，不假造作的任运的度众生。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要有慈悲心，慈悲的愿力，度众生的愿力。所以正道一直正道的智慧，那么所升起的这种大慈悲，这种无缘大慈的话呢，所以才生出这种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好，那么这样子的这种正道大慈悲呢，它是属于出世间的善根。好，所谓出世间呢，就是超出种种世间，好，超出这个六道的凡夫的世间，当然也超过二圣的世间，好，二圣的那个法界的世间，二圣的法界或二圣的世间，当然呢也超过全教菩萨的法界，他们的世间，好，这跟佛法界相应的，好，所以出世，好，超出九法界的，好的这种善根所升起的，好，那关于这个慈悲与智慧，好，怎么样相结合，然后来生出这个净土这个过程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附表的第五面，好，看看这个经典里面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明哈。这个刚刚第一段我们讲完，楞严经那个文我讲完了，那个讲到秽土的这个秽土啊，好的过患。那么第二、三、四、三段的话呢，就讲到净土的这个功德，好，二、三、四、三段。那这三段当中，维摩诘经的这段文和第二个佛说无量寿经的这两段文呢，那主要是讲到佛，哦，他佛怎么样，阿弥陀佛他怎么样成就净土的这个方法。好，第一段是理论，第二段他实际上运作的方法。这是前两段，那第三段的话呢，再讲到众生，好，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如何的受用，好，那这三段是这样子的。那先讲到这个佛怎么样成就净土的这个方法，好，它的一个理论，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维摩诘所说经，说法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谓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